好的，今天已经热到不行，今天才是7月9号，但是我其实没有办法想象未来的世界会有多热，于是觉得长寿也不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了，因为这个世界呢改变得太快，那么我们也许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子拥有很长时间的大自然的美景。好，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哦，我们继续把我上次说的第一集如何从一个被霸凌的情况呢一转身呢成为一个王者将领的这个主导性的风采。那在讲之前呢，我只是想问一下说，其实在职场有谁没有被排挤的经验吗？我觉得先不用提霸凌，因为霸凌不是容易一蹴就是达成的事情，也不是一蹴可及的。但是呢，这个排挤呢是经常有的。那其实只要如果我们是优势的一方，只要别人呢，假设我们是优势的，只要别人不是那么顺我们的意，我们可能那个潜意识里面就想排挤他。就是那如果今天是我们是比较弱势的一方，而我们没有让别人过得很舒服很顺从的话，那对方也可能想排挤我们。所以呢，这种排挤根本不要见到职场啊，你看那个幼稚园只要有三个小朋友玩，就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了。谁听谁的，谁当 leader， 谁不高兴谁说了算了，这里面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其实就两个人的相处也会有人性里面有的就会希望能够掌权掌握控制这个方向。那么以前我们常常认为说好像配合者就是明显的弱势，但是其实在生存在社会里面久一点的人都知道，其实弱势呢是非常优微的另外一种成功，因为他躲开了许多风险，然后让自己处于一种不被过度强调的状态。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之后当然会跟大家分享很多一些兵法书里面的一些奇招，而我们以为的弱势往往其实都是兵法书里面最厉害的招数。也就是他最厉害的招数呢并不是藏在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凶猛威武的情况底下，而是在一个非常幽微的看起来是没有给别人任何胁迫感甚至是妥协的配合的这个情形底下，你才能够成为真的不动声色的去干大事的。不过我讲的是干大事不是干坏事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隔。
干坏事的话说真的是要自己买单的，这一点都不好玩。好，我们言归正传，我们讲到刚刚讲到排挤嘛，那我觉得呢这个社会或是普遍上来讲不知道曾几何时呢，这种本来是人际里面不被鼓励的现象渐渐的呢都浮上台面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大环境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每个人都只想要赢赢只要赢就好了，那这个手段如何结果如何不是太在乎。中断因为那个我又被 Uber Eat 那个叫声惊扰了一下，这我就觉得很好笑，是然后我又不剪接，我又偏偏是一个不喜欢剪接的人，因为我觉得呢有时候你录这个音当下有一种情绪，那个情绪也许它不是完美的，但是它就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陈述。有时候你说我真的很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表达什么，不一定其实大部分时候的时候我就是很清楚突然有一个感觉想要这么说我就这么说，那说完之后有时候我很少回去回听自己的节目但是有时候我回听的时候会很惊讶说当时我又讲了这个样子，我竟然说了这一段话，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那言归正传，我又离题，我又赶快回来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呢它的不友善已经让人感到这个 害怕跟不安啊，会有一些的惶恐，所以没有人想要被排挤。你不敢被，你不敢跟别人不同，或者是你只能顺从这个权威的一方，这就是排挤效应嘛，就逼着你不得不这么做。但如果你不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被排挤。好了，那问题来了，这个好像感觉像二选一。我们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时候，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听？可是我不听的代价就是你们会集体的来反对我。好，这就是我们社会上常常看到的。那比较温和的，比较不敢明目张胆的叫做排挤，比较明确的，比较暴力的，比较强压性的，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是一种霸凌。因为霸凌不见得真的打你，霸凌很可能是侮辱你，或者是在一个精神上面让你感受到一种被虐待的感觉。霸凌现在已经进步到你根本不会有证据的，所以呢，这种社会呢，我今天讲的事情呢，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然后我不是危言耸听，你仔细去看，其实很多团体里面都存在这种现象。好，所以其实现代人你要他很快乐很难，那多多少少有一些忧郁跟恐惧。所以呢，那个按摩的这个行业呢非常的兴盛，因为许多这个按摩师哦，他们都会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人有七脉，有七个脉轮。那当你的这个心轮啊，就是你的心里不畅快，你的心轮堵塞的时候啊，你知道哪里会不舒服吗？其实心轮堵塞不是心脏痛，它也不是胸口痛，它很有趣的是它后背，就是那个肩胛骨跟肩颈这一段会反射的会很酸痛，会很紧，会有脖子僵硬很紧。有时候你以为你大概是看手机啊，大家滑手机滑太多了，不过其实呢，它的这个紧度跟一些这个落枕的感觉哦，你仔细去想，你可能放假的时候就不见得那么容易落枕了，但是你要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会肩颈特别紧，那个可能就是来自于心轮的这个堵塞，一种卡在内心的压力跟忧郁。其实人人都有，现在人的肩颈问题很大，那就是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感觉到经常你的脖颈这一块是比较容易紧张的，会比较容易过敏的，很可能你自己的内心世界已经承受了一些压力，但是你不知道，或者是你在勉强自己成为一个你不是能认同的状态，但是你为了生存，所以这种压抑啊，常常导致心轮的阻塞。那你知道吗？你可能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讲这一段，那到底该怎么办？有人都会劝说啊，现在人都动不动说爱自己啊，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谎话。爱自己，你爱自己，然后你会遭到一堆人讨厌你啊，你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所以这句话是不是一个，这句话非常的有趣，是它是非常内在的一句话，它是跟你讲的是你的内心世界要往这个地方走。其实你没有办法解套的时候，你根本这句话听不进去，因为你做不到，你做不出来嘛。对，我想说我现在爱自己，其实我非常的想要全部去旅游，我并不想要工作，我想放三个月的假，给我三个月就好。哦，三个月你没有收入可以吗？所以我觉得爱自己呢，有时候呢，他这句话很多的层次，那种爱的层次跟我们理解这句话的方方面面是非常复杂的，它非常的多元，它完全不是一句听完以后可以立刻执行的东西，因为每个人呢定义不同。所以我基本上觉得范围越大的话听起来就有时候蛮混蛋的，因为它有时候会误导啊，会误导。好，那我现在要讲的一个是呢，这个我看排挤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被排挤达人，我自己呢就是非常的在职场里面就受到别人的排挤，我都是被排挤的经验非常多。那排挤我的人呢，大概分两种，有一种呢就是非常的弱小，就是这一群人呢实力不怎么样，好，实力不怎么样，但是他们特别喜欢 gossip， 就讲别人的八卦。那因为我的个性呢 不, 不是那么讨人喜欢的很大原因是呢，大家在讲八卦的时候呢，我如果不小心听到，我也不会兴奋，我也不会就是有一种你知道那个观众的这种热情的回应，我有时候都冷冷的淡淡的，但我也不会没有礼貌。那还有的时候情况是我根本不大爱听，因为这些八卦哦，我们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是那八卦它发生的时候它不见得就是真相。然后呢你呢，我们这种人的情绪，其实人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就一个两个讲，两个三个讲，三个四个五个讲的时候，他们会变成一种集体的乐趣，好像大家就看戏一样。然后人性里面那种见不得别人好，还问那种酸溜溜或者醋醋的，或者是那种人性里面比较比较暗黑的那个部分，都会被激发出来。所以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去讲别人八卦的时候，我觉得什么是八卦跟什么是诚心的祝福啊，你是绝对知道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透过这跟这种八卦团体交往才得到这个朋友的关系，其实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如果你认为这是你的中心思想，你认为你必须透过这种讲别人的是非来延续自己的人脉这件事情的话，你相信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你听到这里就可以关掉了，可以不用听了，因为这个我们的想法可能会有一段距离。对，不是说这样不行，因为在这个世界已经进步到这里了，所有的东西呢，它既然已经存在，它就有存在的理由，我们没有办法去拒绝任何一个我们不熟悉或不了解的情况，甚至 你熟悉你了解你不喜欢，但是对它就在你不喜欢的那一面，但是它有权利存在。所以我并没有说这样的行为是不应该存在，只是呢它不是我喜欢的方式。那我也看过很多这样子的人呢，他们的内心其实比较空洞一点，就是比较空虚啊，比较虚一点，因为他们有真实的人生的目标或是快乐。那而这种友情建立起来的友情其实很脆弱，因为你们是以攻击别人为乐，那你想想看，你攻击别人为乐，哪一天你就是主角啊，你总有一天会成为别人 gossip 的主角啊，因为你们这一群人都以这个为乐，那不会天天有新的好戏上演。对，所以你今天种下的因呢，改天一定会得到这个果，那它当然还是会发生了。那重点是你很多的人生的生命，你当你回头的时候，因为我真的看过这种情形，这样子持续了很多年之后，他的职场人生，甚至不要讲职场，他的学生时代，或是他很多这个人生精华的这个最有活力最美好的时候，全部都在讲别人的废话。对，讲别人东家长西家短，最后东家呢也成功了，西家呢也成功了，就他没成功了，因为他的时间都花在讨论别人的事情。那事实上这些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不管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但那是他的事啊。而你把你的人生一直去想着别人家的事，那么你等于是没有，你活在一个你这种虚拟的这种别人的可能营造出来的一个世界里面，你没有在经营自己，所以呢你就会越来越弱。那你如果你在这个团体里面，这个团体里面很多人都很弱，那你也加入里面，一起 gossip 一直去阻挡，一直去讲这些泡泡，那么最终呢你就会变成是这方面的达人。但是你自己呢如果我不知道每个人可能行业或每个人的兴趣或每个人的专长不一样，但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职场嘛，所以呢你自己拿手的地方，厉害的地方也就慢慢的可能淡去了。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们都是很容易不知不觉的陷入在这种自以为是在放松的对话当中，但其实是你浪费了自己的生命，然后就做了一些扣分的事情，对自己没有帮助。好，这是我刚刚提了有一些比较弱小的人，他们很喜欢聚在一起，聚众在一起， 为什么呢？抱在一起有安全感嘛。我们事不重，我们人多啊，人多就会事重，好像就营造了他们，其实这样也很厉害，他们也可以营造一种氛围，那种氛围呢，它就是一种杀人的方式。那这种氛围久了，很多东西久了，它就变成像跟真的一样，鸡飞城市啊。所以呢，职场上面很多东西到底真的假的，是不是对的，老板为什么会被蒙蔽，因为他总听到错的啊。那蒙蔽他的往往就是这种乌云式的这种环绕，这就是一种，这是一种为什么人要群聚营造这种力量的原因。但是这种力量，好，这种力量的是每个人都要自己买单的。我在之后我再花时间讨论这种情况，我要将来如何买单。你不要以为跟你无关，没事哦，我们一群人讲的又不是我错了哦。那个圣经里面啊，有一句话，也不知道是圣经还是哪一个，也许我会记错。他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当你看见别人犯罪了，就是第十九层地狱是留给这种人的，就是你看到别人犯罪了，你看见了，但你不制止啊，你旁观了、啊，旁观别人犯罪的人，其实呢，他们呢，也是等同于有罪的。好，讲得很严肃啊，不小心一开始有讲这么严肃的事情。好，那我们再讲第二个情况。第一个情况还是群聚的人呢，是一群可能能力不及你啊，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没有你厉害的一群人在那边，一团制造这种烟雾。但是有一种可怕的另一种现象是，他们呢，如果今天这个围困你的人是一群他们能力也不差的人啊，他们也要就是结集起来的围困你呢，那这个情况发生的话，那我要恭喜你了，说真的。你可以让能力强的人啊群聚起来的围困你，好，或者是排挤你，显然你也是好是个人物啊。因为能力强的人大部分哦都有一点呢自慢，就是自傲，好，或是他相当程度的他不见得喜欢跟别人联手做什么事。那如果要联手呢，就代表他判断呢他这件事情如果不跟人家联手呢，没有赢面。所以当如果厉害的人聚在一起要干掉你的话，那很简单，你一定是一个人物。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物，你是造成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细说，但你绝对有足够的实力，可能如果 one by one 的话，一对一的话，你应该是会赢的。所以他们要两个人以上才能跟你平衡，才能玩这个游戏。所以呢，你本身一定还是个狠角色。但是呢，当然别人要群聚以后，这种东西强强在一起呢，那当然有时候情况就是会精彩。但是呢，难道会强弱，就我刚刚讲前面一些弱的人在一起，难道就会输给强的人在一起吗？我觉得其实不会。因为弱的人有时候他们有一种特质哦，他们会营造自己那种无辜，好，需要被保护，然后需要这个好无辜哦，就是这种他们是社会善良老百姓的这种假面。所以其实你这个世界上啊，不要分强弱，因为分强弱呢太以偏概全，你只看到的事情的一面。我们所谓的弱是说做事能力弱，但是做人阴狠的程度不一定弱。所以呢，弱者跟强者之间呢很难这样分哦。但是我今天用一个强者跟弱者的东西去形容的时候，往往形容的是做事的能力，不见得包含他们这种做人伪善啊，或者是一些人际上面的这种比较阴的技巧。好，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个要讲起来的话我们会讲不完，因为人就很多种。我们先就在职场上，我们就以做事能力来区分强弱的前提底下呢，再来进行。好，那我现在就在讲这两种情况，不管是前者或后者，不管你遇到是一群弱者还是一群强者霸凌你，最后呢，你可能就是当时就现在的你，如果再听这一集，而你深刻的知道什么叫做被排挤跟被霸凌的话，你一定会有曾经有一种感觉啊，在你心中偷偷的升起过。 就是你其实呢也不愿意这样子的与众不同。有时候呢你甚至会偶尔有时候会想说，我不要再抵抗了，我就跟他们一样好了，我跟他们就在一起好了，我就假装是他们的人好了，你觉得这样子就过去好了。我想讲的是说，你先在你回答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必须呢要很诚实的问你自己，你真正能够把你自己原来的样子改掉加入他们吗？你能够把你自己原来的个性改掉换成他们的个性而相处在一起吗？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我们讲人很好玩，人其实人可以这个欺骗别人久，但他没办法欺骗自己很久。他如果一直没有好好的呈现他自己原来的需求的话，他可能会有精神上面的一些压力，那时间太久了就可能造成一些疾病，因为他一直完全的扭曲了自己。这是我觉得代价很大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妥协说，那我不要与众不同，我跟他们一样，这个没有问题。如果你真的可以把自己的心这个想法做法你换位思考到你真正认同他们了，你觉得你非常舒服，好，这样子，那你要改变就改变。可是有一件事情在前面，是你要非常非常的诚实。诚实什么？诚实不用对别人诚实，对自己诚实。你要对自己的那个堵塞的心轮很诚实。你要问自己，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放下那些纠结，成为这个换位思考，换位的非常的愉快的状态，就是你最后可以平静。我们先不要讲愉快，你这样做你可以为你自己带来真心的平静。那在这前面还有一件事，你真心的做到之后呢，你还要别人接纳你哦。好，所以呢你有些人努力之后觉得，哎，结果对方还是完全的不接纳我，所以他会更伤心，这是另外一个风险。那我接下来啊要勇敢的讲下面一个我觉得一般人不大爱听的点，但是呢既然讲了，不讲到这个点说不过去，所以我们就来讲一个我觉得是关键之中的关键哦。就是说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觉得自己受委屈嘛，对不对？你今天会把这一集听到现在，如果你还没有离开，就代表你对于这个情况恐怕是有一点经验，也知道也是有感的。那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呢，后面稍微有点残忍，就是说当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刚刚好是那个被排挤的那个人，我们一定心中啊其实不甘愿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会问自己哦，我是不是真的这么的足够，就是你今天反对大家你才不跟他们站在一起，不管今天是针对事还是针对人，好，或者是很复杂很复杂的情况都可以，可是你已经选择站在不见得是对立面但绝对不会是同一边的这个角度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有时候要想清楚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不是优势，所以我们就会替自己找很多的借口或理由啊，就是这群人呢他们可能是一群小人，或是一群坏人，或是一群的这个编撰这个我们应该说是这个佞臣，对不对？这个我们如果讲企业的这个 leader 啊，那或者这个企业主以外，他们身边总是有一些佞臣，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就是类似这种现象，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用这个角度去解释。但是呢，这个过程里面啊，有一个很大关键，它关键人诚实永远是一个事情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在你评断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要仔细看看，如果今天是对事情，我们今天纠结的是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大家要重新编组了，重新建立关系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一个我们以事情为这个对立面的情况底下来看，你要静下心来想，真的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假设呢，今天没有人阻挡你，好，你的想法你的 idea 能够完全被发展，没有任何人阻挡你，全部都给予你支持，好，都给你支持，那今天呢就等于你跟老板就是站在同一条线上一模一样的人哦。他，你可以想象一件事嘛，老板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成功就是他的成功，没有人阻挡你，所有人都要支持你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等同于老板，你就是一个既有能力的 CEO， 但是你又是出资者，你两个合，把这两个角色合而为一的时候，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呢？你能够把这个公司的钱，这个以更高的目标赚回来，而且你的计划呢是万无一失的。这个是我们说你可能不见得有百分之百信心啊，因为事情本来就是在出手之前不会有人知道百分之百最后的结果，但是它可以被预测，它可以经过测试，它甚至可以经过你良心的判断。因为当你，我们人其实 每做一个决定呢，每做一个计划，做一个内心的这个逻辑的思考的时候，你一定都会隐隐约约的知道成功率有多少，它到底可不可行。因为这些东西呢来自于经验，成功也来自于经验，不成功也来自于经验。那么你有足够的经验，或者是一些这个 你就会评估当你得到什么资源，你大概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好，如果今天所有资源都给你，你是不是就能 如大家所预期中的那样大大的成功。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关起门来自己要想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内在的秘密，也就是它不能呢被外人知道。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其实很少人会做这件事啊，但他这件事情你好像觉得你不会让别人知道你真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其实你自己心中啊常常在自我对话，一定有过，它也很可能是让你这个夜不成眠的另外一个原因，或是你想逃避的那个点。因为有时候这个点哦，人人都知道，但是想要看到的没几个。你知道，但你不想看到；你知道，你也不想碰到。人人都怕考试嘛，这种就是一个考试啊，就是你觉得你现在纠结是别人不让你发挥嘛？那我现在都给你发挥，我让你发挥，你好好发挥。你这个时候你连推卸的责任，你连推卸的理由都没有了，你只剩下责任的时候，他是不是就让你这么的觉得，这样我终于畅快了，我可以大干一场，真的是这样吗？好，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显然你是经过深思熟虑，那你也就是非常的有底气，你的成就，你的成就是一步一步走来的，而不是那种夸大的自信啊，就浮夸的说老子一定可以啊，是经过了详细，你觉得你的计划、你的经验足以支撑你的结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真的是敬佩你啊！我觉得那你就是掌握到了这个事情的，也许是更清楚的面貌，只是真的被耽误了。这种感觉可能像哥白尼啊，或者是像这个说是说地球有钱，就是人家说地球是平面的，你说地球是圆的，或是总之呢，通常呢，当一个真知的仙人呢，通常都是寂寞的啦。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子一个对自己的东西是有理论根据，而且十分信心的，真的是被别人攻击的时候，那么某种程度呢，你的情况，也许是很令人尊敬的，我是这样想。那如果你是这样令人尊敬的人，你可能就不在我们这一次讨论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比较接近一般社会上，我们都是一般人，一般努力的人，一般努力的人的情况。所以 这件事情非常的需要诚实，非常的诚实。那比方说如果你的公司是一个这个不小心啊，在东区曾经红过，但现在已经一随着景气衰落呢，这个店面已经都没有人光临的地方，渐渐人烟稀少了，那大家要开始就七嘴八舌说这个店是不是要收啦，要不要改啊，还是要撑下去啊，还是换个方式啊，还是卖点别的东西啊，还是跟别人连结啊，还是这个干脆就把别的店面干脆买下来啊，扩大经营。类似你可以想，你可以，我今天举的例子啊，就比方说就是一个台北市落寞的东区的某一个店面它所要处理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到每个人的角度可能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可能一千人有一千零一个想法，那最终哪谁是对的，这个东西又透过许许多多的市场分析经验，或是对于未来的理解跟实行的可能，那最终你要创造利润，最终不只是利润，而是你的企业能够被保存，它可能还有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骨头都还在，没有就这个亡国了。这种情况底下所有的判断都可以是正确的，但是这个都很难，都很难。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去做一个决策就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声音可能大家互相比较相近的人就会连在一起，那你说那些连在一起的人他们没有人会想要窝里反吗？好，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哦。凡是团体哦，绝对有层次之分啊，就谁要当猴王，谁要当猴子老二，谁要当猴子老三，这个都是竞争下来的。这个呢，当大家有共同外面敌人的时候呢，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但是一旦呢，这个目标感一旦慢慢开始不存在的时候呢，这窝里反的情况就会发生，因为人类就是这样子，就跟猴子很像，猴子还比人类更忠实一点，就是这是一个自然反应。所以别人的圈子里面你在搞什么呢，我们不是我们这次要讨论的，我们现在是讨论的你不在那个圈子里面的情况，圈子里面的情况我们日后也可以再好好的说明一下。好，那刚刚讲了那些，讲了这么多，有一个我最直接的一句话就是反问你一句，就是呢，在我们被别人拒绝跟排挤之前，你是不是先能够认识自己有没有太娇气？也就是呢，今天我不知道每个人情况也许不一样，也许你就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你真的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一种先知灼见的先人前人，看到真理的人，走在前面的人，也许你是这样的人，那这个就不是这个状况。但还有一种人是你自己觉得自己是 OK 的，但最大的问题是你受不了别人不支持你，先不管你的东西有多好或多不好，那么其实呢，也许你是一个成功的常客，于是呢你就累积了一些习气，你其实是一个骨子里有点骄傲的人。所以呢还有一个情况是当别人反对你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受不得委屈的娇气，这是很多优秀的人都容易有的毛病，可是他自己不一定会承认，因为他觉得哦，都是别人，他们看不见啊，这些没有用的人，这就是娇气，就是你今天做了成功的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别人都是没有用的人。那这件事情呢，是你这件事情绝对会给你带来反作用力啦。我们讲，首先是社会嘛，不可能世界上所有的树木都是樟树啊，都是松，就是楠木，都是长得直直的针叶林。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事情，它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而这个理由不是我们别人可以什么说特也许你可以有一些不满，但是你没有办法决定它的存在。所以呢，这种娇气的人其实天生呢就给自己种下了一些苦果啊。因为我也是有娇气的人，这个事情我就非常的有经验。那要怎么办？没怎么办。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 你有后代的人，你可以换个角度想，如果有一天呢，你的后代，你的子孙今天呢到了社会上，他刚进社会的时候，他就会被别人看不起，认为是没有用的人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你可以从这边去理解。当然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接受，什么事情都要包容，什么事情都要给别人机会，确实如此，因为这个世界是竞争的，如果我们的包袱太大，后面拖了一牛车的人要你这个承担的时候呢，你可能一步也不能前进了，就做不了任何事。但是我们只是想说，所谓的换位思考其实非常困难，因为大部分人真的看到对方就觉得不舒服了，还换什么位置啊？唯一呢，你只要想象 你的朋友，你的年轻的朋友，或是你家的后辈，在这种在职场上呢，他们就是会被别人，因为他经验不够嘛，好，就是一个嫩人嘛，在这时候他可能会被别人当做一个这个被别人想成是没有用的一群家伙里面的一员的时候，他的感觉是如何？那你愿意给他机会吗？或是你愿意用一个 更不太一样的方式去解决这样的对立关系吗？这也许是可以思考的事情，也许是可以思考，因为我曾经思考过这件事情呢，我实验过，我本人实验过，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会失败，真的会这样，就是每个人每天的这个内心世界的高度跟这个能量场可能不太一样，有时候呢，这个你会非常的站在比较高的地方，你就突然可以包容，或是刚好那一阵子呢，你突然情况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偏向稳定且成功荣耀的状态，那你就包容性就很大。那如果那个时候呢，你刚刚才被碾压过，或是你才尝了失败的感觉，那么其实就不太容易换位思考。这个是我觉得这执行上面最难的地方，它不太是一个恒定的情况。所以圣人很难嘛，或修行的人很难，他们就是一直维持自己在某一种状态。那一般人其实确实蛮难的，但是不管难不难，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如果你避开的话，你会永远在一个我们会永远在一个这个循环里面走不出去，就是无法妥协，无法转弯，会变成一个僵硬的状态。对，好，太娇气，娇气，只要这个通常有些真的，尤其是有一点点才华的人，往往呢就有不小的娇气，这个是真的，自古以来一直如此啊。你看苏东坡呢被贬了，贬贬贬，韩愈被贬贬贬，这些他们呢，你看他们这种大才，已经是这种程度的大才子，对不对？他们被贬一贬贬贬，难道他们看不透人生吗？他们都还是难免有这种受了伤的这种娇气啊，其实多少都有，而何况呢，他们还没说错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被避免。好，最后呢，我要跟大家最后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呢，不管你是不是不管我们啊，是不是一个真的很有才能或者是才华的人，或者我们没有天生的才华，但是我们后面有后天的努力，慢慢的堆叠呢，我们就成为一个好用的人，是一个有能力的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呢，人人都会想要让自己努力的东西有一个结果，所以呢，当机会感觉不在自己这边的时候呢，你就会显得有点焦虑，会有点不安。那最后我想说的是，其实所有的大成功，就是看起来让人羡慕的成功，它都不会是一触可及的啦，它都不可能是突然之间就啪爆发了一个大成功，不是的，他们其实是许许多多的小小的成功开始，小小的做对了一个决策，小小的找对了一次的方向，那从很多的小小的成功里面，小小的小小的成功呢， 最后呢才会出现一个小成功都对了之后，也许小事对了，慢慢这个人呢可能就会有一点对，那再累积更多的小成功呢，就会出现一个中型的成功。那在累积的过程里面，难免有不成功的事情，不成功的东西呢是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成功就代表舍去法，如果它不成功了你就化掉啊，那 总比你还有后面一百样东西要尝试的好，少一样尝试呢就减少一点时间跟精力，所以成不成功都有意义啊。那你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在这个职场的对立面或非对立面，或是这种人跟人的关系很紧张的时候，我们只要专心的累积小成功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很踏实的一步。因为所有的底气呢，它不是来自于浮夸的这个有多少人站在你这边，因为这个东西有点空乏，你也知道这样的人说翻脸就翻脸啊，或者是更狠的是呢，表面上不跟你很好，私底下就弄你的，你更站在你对立面，你还知道他站在你对立面，他站在你旁边来阴你的呢，那更是有啊。还有那个他昨天还挺你啊，今天就阴你的，所以这个不没有办法，就你今天靠着别人的话，你把这个主导权交给你的这个身边的人，这件事情就是有风险。那如果你想要很扎实的让自己晚上睡得好吃得饱，然后呢把自己对于自己的自信再往上建立，终究累积很多小成功，成为一个中成功大成功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底气的人。而成为一个有底气的人，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成为一个十拿九稳的人，当我们慢慢做到这个程度，就是越来越稳，越来越能够你知道你今天的决策基本上不会太错啊，相当有自信。那个自信呢不是说、哦、我很喜欢我自己那种自信，是你呢实实在在的一步一脚印呢除错啊，累积对累积很多的成功的经验跟教训的那种基础呢，累积来的底气呢，它就会让你成为一个很有自信的人。而这个自信呢，老实说啊，你根本当你很有自信的时候，你第一别人排挤你也不是那么在乎啦，好，真的就不是那么在乎。而且第二呢，这个排挤呢没有办法太久，没有办法太久，因为呢底气跟自信呢，它基本上呢你没有，它就会累积你的，我们讲的是一种你的这个能量场就是大的。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累积了许多成功的人，请相信我，每一个人都喜欢站在成功人的旁边，每一个人就像你喜欢站在有钱人的旁边一样，你不会想要跟这个不太成功或还在摸索的人混太久，你一定会想要跟已经是成功的人在一起，因为他的经验就是让你也，他会感染你，他会带领你。所以呢，这个被排挤或是被霸凌，不是不要放在心上，不是说他不重要或是他不会干扰你，而是你不要把重点弄错了。如果你今天我们花时间放在把这个你的眼睛放在别人身上，你在乎别人有没有对你好，他们有没有接纳你，那你就是搞错方向。你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如何养大自己的底气上面，做对的事情，不断的累积对的事情，然后你不要管有没有人看见，你也不要管你的天子，你的老板，你的 CEO, 你的这个大 leader 有没有看见，你都不用管，持续累积，累积到了一定的量，因为人都喜欢成功的，每一个人都喜欢跟成功的人相处，所以这才是真正破解人跟人藩篱的真正关键。因为最后你的强大只会造成他们的窝里反，因为他们里面的人也不会想要不成功嘛，他们在一起也是为了靠行靠谱嘛。那这是一个终极哦，因为兵法书里面有很多去破坏别人的关系来成就一些事情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呢， 你很容易失了本心。好，你很能失，就像是你会用毒一样，毒可以救人，那毒更可以害人。但是这个拿捏，这个尺度的拿捏，尺度的分量才是最重要的，一般人拿捏不到。而你花这个时间在做这种非常危险的事情呢，你可能自己会掉进去。而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其实 是根本，也就是我们讲的世俗人，世俗之人啊，你我这种世俗之人呢，增加底气，培养实，我们说是实力，对不对？其实没有错，就是在讲这个。那这个东西一旦长大了，长起来了，你自己就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你的气场也不一样，那才是真正瓦解敌对关系的这个重要关键。好，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跟技术，我们今天的呢废话已经有点久了，我觉得讲到这里差不多，我们先就说到这里，这是第二集。如果你们有听到的话，或者听到现在已经快要46分钟了，我非常感谢你，谢谢你的支持。好，晚安。